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慈爱圣洁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慈爱圣洁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拣选我们这班不配的人。
拣选我们这班不配的人。
你自己亲自的来带领我们的人生。
你自己亲自的来带领了我们的人生。
你成为我们的喜乐。
你成为我们的喜乐。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力量。
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常常可以亲近你。
藉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常常来亲近你。
主啊，谢谢你今天赐下的你宝贵的话语。
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你宝贵的话语。
我们也求圣灵开启我们。
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愿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分享。
愿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今早早上的分享。
从头到末了。
从头到末了。
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好，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民数记十八章。
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民数记第十八章。
我们知道这个民数记十八章是有关祭司跟利未人的职分。
我们知道民数记第十八章是讲有关祭司和利未人的职分。
今天我给大家的这个题目是尊贵的职分。
今天的题目是尊贵的职分。
因为在最近这几次的民数记的分享当中，
因为在最近几次民数记的分享当中，
我们看到面对以色列的悖逆和他的失败，
我们看到面对以色列的叛逆和他们的失败，
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回应非常的特别。
我们看到神的回应是很特别的，
好像神一直围绕着一个主题，
好像神一直在围绕一个主题，
就是不断地向他的子民重申利未人的职分，
就是好像神一直同他的以色列民重申一个利未人他的职分。
可能我们要想，为什么神这么样的重视祭司跟利未人的职分？
我们会想，为什么神这么重视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职分？
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也带着这两个问题，
我们就带着这两个问题，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来看今天的经文。
十八章，民数记十八章，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结构非常的清晰。
我们看民数记十八章，我们发现它的结构是很清晰。
好像在第一到第七节，
是第一到第七节，
讲到了就是祭司利未人他们的职责。
我们就看到是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职责，
就是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事，
就是他们到底他们要做什么事，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然后到第八节到二十四节，
然后八到二十四节
就讲到了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所当得的份，
就讲到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当得的份，
就是神给他们的赏赐，
就是神给他们的赏赐。
然后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然后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就讲到了他们也要奉献，
就讲到他们也都要奉献。
所以在这个一章的里面，来让我们来思想有关祭司的他的职分，
就让我们从这一章来思考祭司他的职分。
如果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当神从埃及为奴之地将他的子民拯救出来的时候，
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当神将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时候，
他领出他们，他做了第一件事情，
他做了第一件事，
就是他们与这神与他的子民在西乃山立约，
就是神与他的子民在西乃山来立约。
当我们去看这个约的时候，
我们来看约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里面原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我们看到里面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神要让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是神要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在出埃及十九章的第六节，
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
神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归我成为祭司的国度，
成为圣洁的子民，国民，
成为圣洁的国民。
所以神的这个国度怎么样可以临到他的子民，
就是神的国度怎样临到他的子民呢？
我们知道神特别的设立了祭司，
我们看到神是特别设立了祭司，
他要来成就这样的一个目的，
他要成就一个这样的目的。
所以我们如果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时候是祭司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旧约什么时候是祭司开始的时候呢？
在出埃及四十章，
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
也就是出埃及最后一章，
也都是出埃及记最后的一章。
当时会幕在现在立起来了，
当时会幕在西奈是建立起来，
当时神就吩咐摩西，
当时神吩咐摩西
要他去高利亚人和他的子和他的儿子，
神要摩西去高立亚伦的亚伦和他的儿子，
要叫他们成圣，
要他们成圣，
然后说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而且这个应许给他们说要世世代代这样的延续下去，
这个应许是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所以祭司是一个世袭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所以祭司是世袭的这个这样的职分，
一直到永远，
一直直到永远。
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有三件事情跟祭司有关的，
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三件事跟祭司是有关的。
他这里经常在圣经里面讲到，其实就是说神要他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可以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在圣经常常都讲到，他说你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好像在这个里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是这个祭司首先跟会幕有关。
我们看这个图画，我们看到祭司首先是跟会幕有份，
会幕
有关，
代表了神的同在，
会幕是代表到神的同在，
就是在会幕神要与他的子民相会，
就是会幕神要与他的子民相会，
但是他拣选设立了祭司，
但是他拣选设立了祭司，
受膏，
受膏，
就是这个祭司很特别的要受膏，为了什么呢？让他可以成圣，
这个祭司很特别，要他受膏，目的是要他成圣，
不是，这个不是他祭司可以成，而是神让他成为圣洁，
而不是祭司可以做的，而是神要他成为圣洁。
所以我们看到祭司就在神在这个他子民的中间，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要他圣洁。
我们看到祭司就在神和人之间，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神要他成为圣洁。
好，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尊贵的职分，
今天的题目是尊贵的身份。
为什么说它是尊贵的职分？
为什么说是尊贵的职分？
所以我们如果看第一件事，就是这个祭司他是一个神人的中保。
我们看第一件事，这位祭司是神人的中保，
好像是神跟人之间的中间的人，
就是好像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
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的，我们很希望，能够来认识这位神，
我们很希望能够来认识这位神，
因为我们想到我们需要得到他的祝福，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得到他的祝福，
但是我们看到神用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看到神所用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看中的是一些我们想要的这些的祝福，
我们看重的是我们所想要的一些的祝福，
神也愿意来祝福我们，
神也都愿意来祝福我们，
但是神知道有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个祭司，他就不能够领到，将这个祝福领到我们，
但是神知道有一件事，如果不是有祭司，神的祝福就不可以临到我们，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我们人都是罪人污秽的，
我们人都是罪人，是污秽的，
污秽的人怎么可以来亲近这个神，圣洁的神，
污秽的人怎样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呢？
神就特别设立了这个祭司的职分，
所以神就特别设立了祭司的职分，
为要成就以马内利的应许，
为了要成就以马内利的应许，
因为他要祝福我们，
因为他要祝福我们，
所以在祭司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祭司的职分，
我们看到祭司里面祭司的职分，
在第一节就讲到，就是这些祭司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我们从第一次就看到祭司的职分，他是要一同担当祭司职任的罪孽，
就是干犯圣所的罪孽，
干犯圣所的罪孽，
也要一同担当他们干犯祭司责任的罪孽，
也都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
好，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字，一个就是担当，
我们看到一个是担当，
担当就表明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担当就要表明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你要担起这个 所带来的这个后果，
你要担起所带来的这个后果，
就是怎么样，干犯罪孽，
就是干犯罪孽，
就是他们犯罪污秽，
就是他们犯罪和污秽。
所以有些人说，祭司到底他的工作是什么？
有些人会问，究竟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
曾经有人说，祭司的责任很简单。
有些人说，他说祭司的工作很简单，
不叫百姓死，
不叫百姓死。
当然他自己也非常的要小心，
当然他自己也都非常小心，
祭司要让这个罪远离神的圣所，
祭司要使这个罪远离圣所，
使神的圣洁不被侵犯，
使神的圣洁不被侵犯。
所以我们想到这个责任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想到这个责任是非常的大。
有一个学者他就怎么样来形容祭司跟利未人的工作，
有位学者他怎样形容祭司和利未人他的工作呢？
他说他们就好像一个属灵的避雷针的导火线，
他说他们就好像属灵避雷针的导火线，
所以在别人犯罪的时候，
他说在别人犯罪的时候，
神的愤怒刑罚要临到他们的时候，
当神的愤怒惩罚临到人的时候，
他们要担当把这个东西拿走，
他们就要担当将这事拿走，
使罪的刑罚不临到这些的人，
使罪的刑罚不临到这些人。
所以他会使这个担罪就是免得他们死亡，
他担罪就是免得人死亡。
所以我们看到祭司是一个很高危的工作，
我们看到祭司是很高危的工作，
他不但要保证别人要圣洁，
他不但要保证别人要圣洁，
他自己也非常要谨慎，
他自己也都要非常的谨慎，
不能够随随便便的，
不可以随随便便。
所以他，我们看到祭司享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我们看到祭司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但是他担当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服事，
我们看到他担当一个很特别的服事。
所以我们说祭司不一样，他面对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看到祭司他是担当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有荣耀，
他有荣耀，
但是他要非常的敬虔，
他要很敬虔，
不可以随便，
不可以随便，
不可以松懈的，
不可以松懈，
不然就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后果，
否则就会带来很巨大的后果。
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神要我们圣洁，
最重要的其实是神要我们成为圣洁。
我们来看看祭司，但是这个祭司的责任，我们回到祭司的本身，我们会发现他的职分里面有这几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回来看祭司他的职分是入面有几样的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原来祭司他也是领受了神莫大的恩典。
第一件事，原来祭司他也是领受了神莫大的恩典。
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亚伦，
我们想到亚伦，
我们不会忘记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亚伦这个在造这个金牛犊的事件当中，
我们忘记了亚伦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去做金牛犊的事件，
他把这个整个的以色列民带到了一个罪中，
他将以色列民当时带到罪中。
所以我们会发现亚伦并不是好像他是非常优秀非常圣洁的，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亚伦也都不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圣洁。
另外利未人，
另外利未人，
我们讲到利未人，我们就想到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
我们讲到利未人，我们就想起创世纪三十二章，
就是事件的事件，
就是事件的事件，
他们为妹妹被玷污的事情报仇，
他们就为了妹妹被玷污的事来报仇，
他们用诡诈的方法，
他们用了诡诈的方法，
非常残忍的方法，结果把这个事件的一族灭掉了，
他们用很残忍的方法，结果就将事件去一族来灭掉。
好像我们知道雅各在他这个过世之前，他为十二支派这个是祝福的时候，
当雅各过世之前去为他的支派来祝福的时候，
他怎么样跟这个西缅跟利未来祝福，
他怎样跟西缅和利未来祝福呢？
好像没有祝福，是咒诅的，
好像他的祝福就是咒诅。
他说他们的刀剑就是残忍的器具，
他说他的刀剑就是残忍的器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祭司这么重要的职分，
我们就看到祭司是这么重要的职分，
但是神却拣选他们成为他中间的一个，他的一个神人的中间的一个媒介。
我们就看到神竟然拣选他们成为神和人之间中间的媒介。
所以当我们看到祭司职分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原来他们是不配的，
我们看到祭司职分的时候，原来他们是不配的。
是神特别的恩典，
是神特别的恩典。
哦，好，哦，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就是有一两辆车可能，parking 的位置不对了。我读到这里，你们看一看。第一个是085 VYC 辆车，085 VYC， 还有就是第二个，就第二辆车是972 KH6。
现在有个报告是有两辆车辆你需要，去揸开的。第一部是085 VYC， 第二部是972 KH6， 麻烦你即刻将个车落开。
好，可能已经知道了。好，另外我们看第二个，就是它是在这个经文的十八章的三到五节讲到它是做神的与人的中保。
另外在经文十八章三到五节在讲到他是作神与人的中保。
我们会留意在 这几节圣经里面一直有一个就是祭司的职分是看守。
我们留意经文在里面一直他有讲到他说看守，
在第三节叫 他看守全帐幕，
他第三节那里讲到他看守全帐幕，
第四节说看守会幕，
第四节他说看守会幕，
第五节他看守圣所和坛，
第五节看守圣所和坛，
就是神的居所，
就是神的居所，
是神的这个临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神临在的地方。
但是你看神给他们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他要看守神，使神的这个圣洁不被污染。
我们看到这个职任是几咁重要，神要他们看守神的圣所，不被神的圣洁不被污染。
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他是代，这个祭司是代表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到神面前。
我们看到祭司是代表以色列人将人带到神面前。
神很重要的职务是为他的百姓献祭，
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他的百姓而献祭。
所以这个献祭就是一个设，就是一个代赎的一个方法，
献祭就是一个代赎的方法，
使我们罪得以赦免，
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
所以祭司做的工作非常的重要，
所以祭司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
另外他也肩负着律法的责任，
另外他也都肩负着律法的责任，
就是神的子民怎么知道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
就是神的子民知道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不圣洁，
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所以他要教导他的子民，
所以他就要教导他的子民，
他要把这些有关的这些律法教导他们，
他就要将这些有关的律法来教导他们，
使他们懂得他们是把这些不洁净的能够拿走，
所以可以能够使这些不洁净拿走。
所以我觉得，做这个祭司的责任非常的大，
所以就祭司这个责任是非常的大。
另外他也为以色列来祝福，
另外他也都为以色列来祝福。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工作，
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神要特别的设立这个祭司，
我们看神为什么特别要设立祭司呢？
一个目的就是他要神的灵在应验在他的百姓当中，
一个目的就是神的同在要应验在他的百姓当中。
所以我们读旧约，你看用了一张利未记，
我们看旧约利未记这一张，
就告诉他们怎么样来献祭，
是说给他们听如何献祭，
就是你要见神的面，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
见神的面第一件事你要知道神是圣洁的。
他说，神说你们要圣洁，
神话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为我是圣洁的。
还有在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他说没有圣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
他说人不圣洁不能，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你把圣洁看为你最重要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将圣洁看为你是最重要的呢？
当来到神的殿中，
当来到神的殿中，
原来我们是跟这位全然圣洁的神，我们在这里享受他的同在。
当我们来到圣殿当中，我们是同这位全然圣洁的神享受他的同在。
原来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得以圣洁，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位神面前可以得以全然圣洁。
因为这个祭司的设立使这个神的殿不被污染，
因为祭司的设立是为了让神的殿不被污染。
最重要的，神要让我们恢复与他的关系。
最重要的，神是想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
就是我们重新回到起初在伊甸园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是恢复回到去当初伊甸园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在犯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跟神的隔绝，神要来恢复。
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关系跟神隔绝，神要来恢复。
我很感恩我在这个在这个当时的图王的神学院，
我很感恩当时我在图王的神学院，
当时我在这里来装在接受这个神学院的装备，
当时我来到装神学的装备，
我当时第一个我就想，我要好好的装备，我要懂更多的知识。
当时我就想，我要好好装备，我要懂更多的知识。
但是当我到了这个这个神学院的时候，
但是当我去到神学院的时候，
当时神学院有一个他的座右铭，也就是他的一个口号。
当时神学院是有一个座右铭，他的口号
就是他要说为更新而训练，
他说为更新而训练。
原来神学的装备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要更新的，这个时候的来装备来预备。
原来我们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的生命要更新而装备。
虽然知识很重要，
虽然知识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更重要，
我们要来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要来改变自己，
让神改变我们，训练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命得到预备，
让神来改变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生命可以得到改变。
所以这个我后来这个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反差，
因为我当时想的跟这个不一样，
因为我当时所想的跟这个不一样。
但是我很感谢这个给我们的这个座右铭，
好感谢这个给我的座右铭，
因为我真的在以后的服事当中，
真的在我以后的服事当中，
我们真的就是虽然知识是很重要，
虽然知识很重要，
但是神的生命我觉得是更重要，
但是神的生命更加重要，
因为我们今后的服事的道路，
因为以后我们服事的道路
不是靠我们的能力，
不是靠我们的能力，
而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的一个祝福，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我们知道今天还有没有祭司呢？
今天还有没有祭司呢？
好像我们今天好像不需要献祭了，
今天好像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了，
但不等于我们不要这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
但是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祭司这个职分。
今天谁是祭司呢？
今天谁是祭司呢？
当然我们知道牧师传道人，
当然我们知道牧师传道人，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将人带到神面前。
但是除了牧师跟传道人之外，圣经告诉，新约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徒现在都是祭司。
其实除了牧师和传道人，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
好像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
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九二章第九节，
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如果我们想到这一节的经文，
如果我们想到这一节经文，
我们就发现为什么在旧约神这么样的看重祭司的职分，
我们就明白旧约为什么神这么看重祭司的职分，
因为原来我们今天我们就想有这样的一个尊贵的地位，
因为今天我们就有一个这样尊贵的地位，
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是神跟这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好像是神人之间的中保，
我们都有把人就是要劝人与神重新和好的职分，
我们都有劝人和神和好的职分，
我们要做见证，
我们要做见证，
我们要传扬神的这个福音，
我们要传扬神的福音。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我们领受的这个祝福也带给其他的人，
更加重要的是将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带到给其他人。
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我们要思想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尊贵的职分，
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给我们这么尊贵的身份。
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小看我，只是个基督徒。
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基督徒，
你在神的眼中是看为一个圣洁的子民，
你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一个圣洁的子民，
是属神的儿女，
是属神的儿女。
然后我们要来 完成神跟人之间一个托付的工作。
我们要完成神与人之间所要完成的这个托付，
就是让人认识福音与神和好，
就是让人认识福音与神和好。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祭司的里面第二个这个尊贵的地方，就是他有这个属天的福分。
第二我们看到这个祭司尊贵的地方，就是他有属天的福分。
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候他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我们看到虽然祭司有这样的职分，
但是神也给他很多的这个回报，
神也都给他有很多的回报，
给他赏赐，
给他赏赐。
我们看到在他所当得的一些这个祝福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祝福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从他当得的祝福当中，我们看看他有什么特点呢？
在第八、第九节，
在八到九节，
他说，神说，我已经把归我的这些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给他的一切东西，都交给你来经营。
他说，我将以色列人所献给我一切的举祭，我都会赐给你了。
就是好像他们得到的祝福是什么？原来是别人奉献给神的。
他们得到的祝福是什么呢？原来是人奉献给神的，
是给神的，
是给神的。
但是神却怎么样？却把这个 给到了他的祭司。
但是神怎样呢？却将这些的奉献给了祭司，
而且告诉他不但他可以享用，
告诉他不单止你可以使用，
差不多他的全家都可以，
你的全家都可以，
他的子孙都可以享用，
你的子孙都可以享用。
更宝贵的，他说这个福分是永远的一个祝福。
更加宝贵的，就是这个福分是永远的祝福。
我知道我们人有的时候怎么样来看神的祝福，
有时我们人怎样看神的祝福，
我们的祝福常常在我们一个看得见的或者是很现实的里面。
我们的祝福常常是限制在我们眼所看见的现实的东西，
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是从天上，是从神那里给我们的。
有时我们看不到是从天上来神给我们的。
我记得我有个阿姨，
我记得我有个阿姨，
我当时跟她传福音，
当时我跟她传福音，
她有些拒绝，
她有些拒绝，
因为她也是一个无神论背景的，
她是一个无神论背景的。
当时她心里面有一些反驳我，
他心里有点反驳我，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举了例子，
就是在过去，他说那个时候中国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举了例子就说过去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是比较动乱，
那时很动乱，
当时呢，他说有一个他的亲戚，
当时他有一个亲戚，
可能是他的叔叔，
可能是他的叔，
是一个传道人，
是一个传道人，
当时生活很简朴，
当时的生活很简朴，
他们生活还算好，
他们的生活还是算好，
所以他们经常叫他去到家里来请他吃饭，
所以经常请他去到家里吃饭。
他们真的对这个叔叔很好，
他对叔叔很好，
每次去可以尽量给他烧一些好的菜给他，
每次他去到他尽量是煮多些菜给他吃。
他就说每一次他煮好了要开始吃饭了，
就是每次煮好了准备要吃饭了，
他的叔叔就开始祷告，
他的叔就开始祈祷了，
他祷告的时候就感谢神，
他祷告就感谢神。
他说我真的听了很不高兴，
他说我听了很不开心，
是我们煮给他吃的，
是我煮给你吃的，
怎么他感谢神，
为什么你感谢神呢？
他就这个，你看就好像他也在好像在质问我，
你看看他好像也在这里
质问他，
质问他，
好像你们基督徒什么都是神，什么都是神，
是说你们基督徒时时都说神神神，
明明是我烧给他吃的，
明明是我煮给你吃的。
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是真的，
很多人会说真是真的，
但是很感恩，我那个时候我突然神也给我智慧，
好感恩，当时神也都给我有智慧，
我就说对啊，这个菜是你们煮给他吃的，
我说是啊，这个菜是你煮给他吃的，
但是这个饭这个米都是神造的，
但是这个饭这个米都是神所造的，
所以我说他没有错，他还是要感谢神，
是没错的，他都是要感谢神。
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得到的祝福，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得到的祝福
是远远超过我们地上看得见的祝福，
是远远超过我们在地上所看到的祝福，
是神所赐给我们，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就好像今天我们有做各样事的能力，
就好像今天我们能够做各样事的能力，
你不要以为自己很棒，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厉害，
这是因为神创造的我们，使得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赐给我们了，
其实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赐给我们，
我们能够有聪明智慧，
我们能够有聪明智慧，
我们能够管理这个大地，
我们能够管理大地，
或许我们比别人稍微优秀一点，
可能我们比其他人稍微优秀一点，
没有一样不是神所赐的，
没有一样不是神所赐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感恩，
所以基督徒要感恩，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感谢神他把这个天上的祝福给了我们，
感谢神将天上的祝福给了我们，
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祝福，
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祝福
就是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这个世上成就了救恩，
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成就了救恩，
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使我们罪得赦免，
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然后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重新回到神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这不过是为永恒而预备，
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只不过是为了永恒而预备，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
我们真正的祝福在永远的天家，
我们真正的祝福在永远的天家，
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也立位人神也赐给他们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以色列奉献的也是给神的，神也给他们归给他们，
我们从经文看到神给利未人他的赏赐，将他们的出产的十分之一也都是赏赐给他们，
所以我们知道虽然这个是属天的祝福，
我们知道虽然这个是属天的祝福，
实际上神都在看顾我们真正在地上的一切的需要，
实际上神也都正在看顾我们在地上一切的需要，
我们在他里面必不致缺乏，
我们在祂里面必不致缺乏，
因为神爱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另外利未人他得到他给神给他这个服事的这个职分，
另外神给利未人服事的职分
也一样的，好像跟祭司一样是永远的定例，
也都好像祭司一样有永远的定例，
所以这里看到神恩待他的仆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恩待他的仆人，
真的我很感恩当我们去这个读我们神的呼召，我们后来去装备了读神学，
真的很感恩当神呼召我们去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
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就对师母说，
我就跟师母说，
看来我以后你再叫我买房子好像不要再来依靠我可以有这个机会给你做成了，
将来我恐怕你叫我再买房子呢，我可能会跟你做成了，
哎呀我们以后好像不知道这个时候将来我们真的不知道以后未来怎么样的生活，
我们可能不知道将来以后的生活，
但是当时我在神学院遇到一个牧师，
但是当时我在神学院遇到一个牧师
，他就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我，
他就用他自己的经历来鼓励我
，他过去也是一个银行的经理，
他过去也是一位银行的经理，
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
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
神呼召他，
神呼召他，
他愿意放弃这个职位，
他愿意放弃了职位
来服侍神，
来服侍神
，当时他的师母也很有点担心，
当时他的师母都有点担心
，但是他的牧师就给他说了这个几句话，
当时他的牧师就跟他讲了几句话，
他说如果你愿意奉献，
是说如果你愿意奉献，
他说神负责，
神会负责，
神供应，
神供应，
神保守，
神保守，
神带领，
神带领，
他说他就这一句话凭了信心他就走上了这条服事的道路，
他说因着这句话他就凭信心走上了这条服事的道路
，他当时的这个话也在鼓励我，
当时这句说话也都在鼓励我
，虽然好像我们也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
我们当时也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但是我们真的看到神是信实的，
我们真的看到神是信实的，
他恩待我们，
他恩待我们，
真的像这个牧师告诉我的，真的他一路都保守看顾供应我，
就正如这位牧师告诉我们听的，神一直都看顾保守引导我
，曾经有人说过，
曾经有人讲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给这个，神的传道人，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给传道人
，或者给这个祭司，就是祭司利未人，
或者是给祭司和利未人
，他说可能他们是非常富裕的
，可能他应该是很富裕的
，真的感谢神，
感谢神，
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先求神的国和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
我相信这个话不是对这些是全职的奉献神的传道人或者牧师说的，
我相信这句说话不是给那些全职的奉献的传道人或者牧师说的，
而是 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而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你真的不要担心和忧虑，
真的不要担心和忧虑。
当你敬畏神，
当你敬畏神，
神就看顾你，
神就看顾你。
当你为神付出，
当你为神付出，
神一定会纪念你，
神一定会纪念。
虽然你有时一下子看不到，
或者你一时看不到，
但是神会应许，他一定会让你看见他你所信的。
他应许一定要让你看到你所相信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有一个特别的给祭司利未人做的一个，就是他们不可以在自己里面有这个产业。
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给祭司和利未人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不可以在自己的境内有自己的产业。
为什么神要好像给他们特别这样的一个规定？
为什么神给他们这个特别的规定呢？
在二十节的时候，神告诉他们，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
在二十节那里，神告诉他们，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
所以神为什么要这样？他要他的服侍他的仆人能够专心、忠心、圣洁的服侍他。
我们看到为什么神要他的仆人要专心、忠心、圣洁地服侍他呢？
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很感恩，
我们很感恩。
记得我在这个神学装备的时候，
记得我在神学装备的时候，
后来出来要服侍，
出来之后呢要出来服侍。
当时我的老师，
当时我的老师，
他对我真的很好，
他对我很好。
哇，他很担心我以后会有什么经济上的缺乏，
他担心我以后经济上有什么缺乏。
在我读神学之前，我正好有一个房子，
我读神学之前刚刚好我有一间屋。
哇，他就很高兴，
他很高兴。
哇，你终于有了，你以后不会为你没有屋住而担心了。
他很开心，他说你不用担心以后你没屋住。
但是我读到这个利未这个祭司的时候，
但是我读到利未祭司和利未的时候，
我真的知道我们对神要更有信心，
我们知道要对神有更加有信心。
他们好像没有地上的物业，
他们好像没有地上的物业，
但是神怎么样照样看顾他们。
但是神怎么呢？他照样看顾他们，
为了他们专心的服侍，
为了他们可以专心服侍。
神应许他们， 你们的这些就是我是你们的份，我是你们的产业。
神应许他说，我就是你的份，就是你的产业。
在圣经里面常常会看到世人经历了神之后，他就发现神给他们的福分真的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从诗篇诗人去经历了神之后，我们真的看到神是他们的产业，是他的福分。
好像大卫他看到这个神给他的产业杯中的份，他说是神为他可以持守。
我们看到大卫所说，他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是他杯中的份，是为他所得，为他持守的。
是佳美的之地，
是佳美之地。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这个也是一个当时这个诗这个作诗的他自己的经历，
也都是诗人当时他的经历。
他就发现，他说以前他怎么他要这个祝福，
他就说以前他要这个祝福，
他后来经历神之后，他就发现今天我只要耶稣就够了。
经过他经历了之后，他就说今天我要耶稣自己就够了。
你看他以前他要医治，他要恩赐，他要能力。
你看以前他要医治、恩赐和能力，
他说这些东西后来只要神主而已，要赐恩者，要这位全能者。
但是后来他说我只要主自己，要恩赐恩者，要全能者。
一切都在基督里，主是我的一切，
一切都在基督里，主是我一切。
今天神把这个祝福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
今天神将这个祝福赐给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你会发现以后你只要有神就够了，
你会发现有神就够了。
他可以带领你走过各样的风风雨雨，
他可以带领你走过各样的风风雨雨。
我不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都不需要任何的物质上的需要，
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在世上不需要任何物质上的需要，
只是神告诉我们这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神告诉我们不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享受神的祝福，
当我们享受神的祝福，
有物质上的，
有物质上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今天如果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今天如果赐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今天如果你碰见一些挑战，
今天如果你碰到一些挑战，
你碰到一些难处，
你碰到一些难处，
你要全然的信靠他，
你要全然的信靠他，
他一定会带领你走过的，
他一定会带领你走过。
神会赐你平安，
神会赐平安。
第三，我们看到这个人生 这个祭司这个尊贵的职分里面，他也是一个感恩的人生。
我们看到祭司尊贵的身份，他的人生都是一个感恩的人生。
我们看到当这个这些神的利未人祭司他们得到神的这些供应的时候，
我们看到祭司利未人得到神的供应之后，
但是神也要他怎么样向神献上他的供物，
而神也都 要他们向神献上供物。
好，这里讲到利未人他们得到了从以色列奉献的十分之一之后，他们也要再从这个当中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
我们看到利未人从以色列人的十分之一所取的十分之一当中，也都要在当中取十分之一来献给神。
我觉得这个是对祭司这个职分的很好的提醒。
我觉得是对祭司利未人这个职分很好的提醒。
他们不但领受神的恩典，
他们不单止领受神的恩典，
他们感恩，
他们感恩，
他们更懂得知恩，
他们更加懂得知恩
回报，
回报。
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在这个一段经文里面特别的讲到这个礼物的特点。
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这个礼物的特点，
当他们得到了神的十分之一白白给他们的这个供应，
我们看到他得到从神而来的十分之一白白的供应，
他说他要再奉十分之一给神，
他要再奉十分之一给神。
这个十分之一他特别讲了三件事情，
这个十分之一他特别讲了三样东
西，就是他把神给他的礼物最好的，
他就是将神给他的礼物最好的，
是分别出来的，
是分别出来的，
就是说明这是神的，
就是证明这个是神的，
是感恩的祭，
是感恩的祭，
是属神的，
是属神的，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奉献只是我给一点钱给一点东西，
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今天你的奉献我们就是奉献给给钱，
神更看重我们你的侍奉的心态，
神更加看重我们侍奉的心态，
你有没有把你最好的献给神，
你有没有将你最好的献给神。
我记得过去当时他可能这个是没有 不信主的，
过去当然他可能没信主，
他当时是传这个奉献，是传这个奉献袋，
当时他是传奉献袋的。
当时我看到一个他怎么样，他每一次就是 两个这个 coin 给他，
他就是投落两个硬币，
他不知道这个奉献的意义，当然他还没信主。
他不知道奉献的意义，当然他还没信主。
神要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来的。
神要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祝福都是从神而来的。
就是把你最好的献上。
就是要将你最好的献上。
这个也在表明，你自己神给你的祝福有多大。
这个也都表明神给你的祝福有几大。
对啊，你献上好的。
你献上好的，
就是你蒙神祝福多的，
就是证明神你蒙神祝福多的。
你以为你放了一个很小的，
你以为你放好少，
那就表明你自己得到的就会少，
表明你自己得到好少。
这是一个神要我们来学习的，
这个是神要我们学习的，
就是这个意义就是感恩，
这个意义就是要我们感恩，
这样的奉献就被神悦纳，
这样的奉献是蒙神悦纳。
当以色列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
当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
有一次他就叫摩西去见法老，
有一次他叫摩西去见法老，
他叫摩西告诉他们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
他要去告诉法老听希伯来的神要的神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
用我的百姓去
好侍奉我，
好侍奉我。
这一个话虽然是对法老说的，
这句说话虽然是对法老讲，
但是实际上他也告诉我们神的心意，
实际上他也都是讲给我们听神的心意，
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
神怎样要拯救我们呢，
他要我们来服侍他，
他要我们来服侍他。
服侍什么意思，
服侍是什么意思，
就是感恩，
就是感恩，
就是奉献，
就是奉献。
所以这就是既是一个很尊贵的，神让他们要记得他们的人生是一个感恩的人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祭司的职分他就是要他有一个感恩的人生。
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更美的大祭司，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更美的大祭司。
今天所有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都被神看为是他的祭司，
为什么今天我们都可以被看为他的祭司呢，
是因为是神的原因，
是因为神的原因，
因为他把自己献上，
因为他将自己献上，
一次的献上，
一次的献上，
我们再也不要每天还要这样去循环的，一次献上就永远的献上了，
他就不需要 很多次，他一次的献上就是永远的献上。
这位大祭司永远的祭司，
这位大祭司是永远的大祭司、
啊、圣经说他永远活着，
圣经说他永远活着，
并且替我们来代求，
并且为我们来代求。
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思想神这样一个奇妙的爱，
当我们思想神这样奇妙的爱，
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殿中，
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
因为他是施恩的主，
因为他是施恩的主，
我们要来纪念他，
我们要来纪念他，
因为是他成就了一切，
因为是他成就了一切，
使我们也成为一个常常感恩的人，
使我们也都成为一位常常感恩的人。
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祭司的，他说你们要开始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要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什么是出黑暗入光明？
什么是出黑暗入光明？
我相信 有一首歌他对你形容得很好，就是奇异的恩典。
我相信有一首歌他形容得很好，就是奇异恩典，
就是他说他自己过去是什么，从瞎眼的到看见，
他那里讲到他从前去瞎眼的到他能够看见，
黑暗入光明，
黑暗入光明，
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是神的慈爱，
是神的慈爱，
是神的怜悯，
是神的怜悯，
更是他自己牺牲的爱，
更加是他自己牺牲的爱，
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祝福，
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祝福。
所以真正我们认识这位大祭司的目的，
我们真正认识这位大祭司的目的，
我们来传扬他，
我们要来传扬他，
我们服侍他，
服侍他，
我们来感恩，
来感恩。
今天在这个是这个一段经文里面也在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神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今天藉着这段经文，神也都跟我们每一位来说话，
我们当如何的回应呢？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
啊、今天我们可能要记得神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要记得神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也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职分，
我们神是神与人之间重要的身份。
另外我们要提醒这个职分告诉我们的责任，
另外这个职分告诉我们有重要的责任，
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圣洁，
就是我们要常常圣洁，
远避恶事，
远避恶事，
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要祝福，
我们要祝福，
我们要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
让他来祝福我们，
让他来祝福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我们也再一次的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藉着这个经文也要让神来祝福我们，
让我们常常看见神对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常常来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典、
啊、也让我们数算他，
也都让我们来数算，
我们感恩，
感恩，
更重要的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来回报，
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献上来回报、
啊、我们来成为他国度的祝福，
让我们来成为他国度的祝福。
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神，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不但只是认识你，
多谢你不单止让我们认识你，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这么尊贵的身份，
因为你说凡接待你的，
因为你说凡接待你的，
你就赐他们权柄，
你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做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可以跟这位永恒的神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跟这位永恒的神连结在一起。
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所给我们的托付，
主啊，我们也都知道你给我们的托付，
你要我们来感恩服侍你，
你要我们来感恩服侍你，
我们要把你奇妙的救恩去带给更多的人，
我们要将你奇妙的救恩带给更多的人，
也祝福更多的人得到这一生的美好，
也都祝福更多的人得到这一生的美好。
感谢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恩典、
啊、愿主你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带领赐福我们，
愿神你在新的一年带领赐福我们，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